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冠状疫情带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一同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长存，我们感谢主，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还撕下圣经，上帝，你的真道就记载在其当中。当我们彷徨，当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们能够不但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我们同时也能够从主的话语、你的真道里面得到帮助。我们感谢圣灵常常的引导带领，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刻能够因为有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晓得这一切的事情会发生都是有上帝的许可。主啊，这时候我们求主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来勉励、来安慰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在主你的话语里面呢得着帮助、得着力量，不但是能够靠主的力量站稳起来，也能够帮助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让我们也讲把耶稣基督福音的盼望带给他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这个冠状病毒从去年12月，但是一直到今年我们农历年初之前1月22号的时候，整个世界才有警戒，特别是中国在农历年之前大胆的做出武汉的封城行动，以致疫情在中国得到了很快的遏制，以致他们死伤的人数也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么样的多。病毒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给我们世人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教训，不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我们常常跟人去传福音，他们说我看不见上帝，所以我不相信。今天冠状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功课，就是病毒也是看不见的，病毒甚至不是一个生命体，但是它却造成了世界这么大灾难性的危害。今天我们看到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世界患病的这个人数呢增长得非常的快，是以英文我们说 exponential growth。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数字，让我们看到这个冠状病毒、冠状肺炎确实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传染病。为什么这样呢？等一下数字就会告诉大家。同时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啊，他来的时候呢把我们整个世界打得措手不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世界面对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危机，不单单是这个病毒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的方法，怎么样的阻止它继续的传播，甚至我们经济也面对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损失。我们看到差不多整个世界的政府呢都纷纷撒钱要来拯救这个市场的这个信心。这个危害呢甚至有人说 比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它带来的这个经济的危害呢，可能超越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这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圣经来看到底疫情带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我选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这里我们看到有聪明的童女，有愚拙的童女。什么叫聪明呢？在我们中国的成语里面有一句话，一个成语叫做耳聪目明，说一个人他是聪明的话，他听得很清楚，耳聪，那么看也看得非常的明确很准因此他的思想呢非常的敏捷，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是聪明的人。但是圣经怎么定义，怎么叫一个人，怎样称一个人是聪明的呢在旧约箴言9章10节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经的角度呢，一个聪明的人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知道这个世界有上帝的存在，而且呢他认识他，以致产生的敬畏的这个态度。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在圣经的看法呢，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同时知道上帝存在，因此他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敬畏上帝的这个态度和表现。在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6，主耶稣透过一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聪明的人。在这里24节说，凡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人，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他会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他会把他整个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永不改变的主上面。那么愚拙的呢，就是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26节，就是一个愚拙，是一个无知的人。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25章第3节那里说，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不管是聪明的愚拙的，他们都是人他们会有他们的软弱当他们很欢喜的去迎接新郎来的时刻，由于新郎在另外一个宴席上面迟延了大家都累了虽然原本是很渴慕要迎接新郎去娶新娘，但是等得太久大家累了都睡着了，表示说已经很迟了，半夜了。所以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聪明还有愚拙不是他们非常的强壮不会累的，是会累的在于没有预备好。经文接下去说，半夜结果真的新郎来了，那在沉睡当中的童女们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都起来要收拾灯。这时候啊，愚拙的童女发现她的灯虽然还亮，但是油要用完了，因为时间烧得很久， 不够油，就要求聪明的童女给他们一些油，但是新郎刚刚到，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要盼着新郎，他们需要灯，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预备这种后备的油呢给他们分享，所以就叫这些没有预备好的童女，愚拙的童女去买但是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已经到了，然后就进入了屋内，把门关上，开始宴席。愚拙的童女回来的时候敲门啊，嘣嘣嘣嘣嘣嘣，主啊让我们进去。但是马太福音25:12，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主不要让他们参加这个宴席。这里12里面说的那个认识呢，不是说他们这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就被不准进天国了，不是这个意思。不管是聪明和愚拙的童女，他们都很渴慕主，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的分别呢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愚拙的呢将不会得到主的奖赏。所以这里的认识不是说他们没有得救，而是上帝主耶稣审判的时候呢，公作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得的奖赏会比聪明的童女来的少。有一个教会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很久没有下雨，因此呢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呢变成非常的干旱。祷告会的时候很多人都提要为天气祷告，求上帝降下大雨。祷告啊祷告，结果上帝真的答应了他们的祷告，雨来了，大雨降下的时候呢，但是很多的人，很多的祷告的基督徒，祷告求雨的基督徒并不快乐，你懂为什么吗？因为大雨来的时候他们的屋顶没有修好，到处漏水，结果呢他们因为大雨的来临呢，造成他们非常多的麻烦还有不便，然后呢外面的排水管也堆满了这个落叶，没有去好好的通，在干旱的时候，结果大雨一来呢，这个排水管不能够好好的运作，他们家的四周都到处积水。所以我们看到预备的重要性这个跟我们讲的这个童女有没有预备好非常的重要。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他们都心里面非常的渴慕，但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会再来，信徒啊你们要预备好。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特别在这冠状病情肆虐的当儿，你是不是一直被这件事情所搅扰，以致你心神不定，你不能够好好的过你的生活，你不能够好好的灵修，不能够好好的祷告，这时候你要安静下来，你要祷告，你要好好与主耶稣每一天亲近。不要忘记主来的日子好像贼那样，没有人知道是哪一个时刻，是哪一天，因此我们即使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要做好迎接主再来的这个预备。 所以巴不得圣灵光照我们，让圣灵能够自由在我们生命里面，除去我们一切的拦阻，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刻，让圣灵能够自由的在我们心里面流通，来做成上帝要达成的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预备迎接主来的这一件事上，是每一个基督徒分内的事，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的。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领受今天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警告。这个预备好没有，好了没有，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叫做未雨绸缪。在这个未雨绸缪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下雨之前呢，我们就把我们在雨天需要做好之前做好的事情呢都做好了，把你的雨伞预备好了，把你的屋顶那些漏破漏的地方不修补好了，把你的排水管通好了，以致雨水来的时候呢，你不会受到那个困扰，你能够欢呼喜乐。在这个病毒的期间呢，这个病毒我说好像一面照妖镜，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不同的政府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有一些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认为这个病毒不可能会传到他的国家，但是结果呢，今天世界上220个国家和地区都受到感染。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冠状病毒呢是不可以轻忽的，它是一个传染速度非常非常快的一个病毒，是世界上从来没有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病毒，所以我们不可以轻忽。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政府他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政府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就是保护他的国民，然后供应他的国民日常所需要的，包括治安的良好，包括医药的需要，包括经济就业交通建设大众交通等等这一些。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实在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因为跟世界上很多的地方比起来呢，新加坡政府在这一次这个疫情当中的表现呢，我们都要给他们举一个赞。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贤明的政府呢？不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很有效率很有诚信，而且很爱民，同时我们曾经在2000年初的那个沙士病情里面呢得到很大的一个教训，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防疫的工作实在是因为我们曾经吃了一个大亏，在沙的时候，所以在沙士过去之后呢，我们的政府已经着手在这么多年里面加强了在新加坡里面的医疗体系，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这个 ICU 床位不够的问题，没有说要有病要入院居住没有病床的问题，我们要感谢主。这个给我们看到预备的重要性，而预备之前呢，就是要思考，然后要计划，然后付诸于实行这实在是很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要预备在这个沙士的病情 我们要做好准备，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呢，他有一天会再来，我们也更是要为主的再来做好我们的预备。当前我们遇到的危机，就是我们面对了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强敌，非常非常的强，我们还找不出到底有什么办法。现在在这个视频上面，大家看到这个表格，我举出了我们历史上面曾经发生的大流感啊，1918年有一个大流感，全世界有5亿，就是 500 million 的人染到了这个病，而死亡的人数呢也非常的多，是5000万， 50,00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流感呢曾经杀死了5000万的人，直到世界上5亿的人染病。2003年的 SARS 非典肺炎呢，染病的人并不多，只有8000宗，不到9000宗，而死亡的人数呢只有774，跟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冠状病毒是在差得很远。但是 SARS 呢，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病，为什么？它杀的人很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后来我们又有所谓的中东呼吸综合症，我们本地并没有太多的人受感染，全世界只有2500位人士受感染，但是这个也杀得很厉害，我们看到它比 SARS 更加杀的人更加的多。在今天我们面对的2019 COVID 呢，冠状病毒，短短3个月已经超过200万人受感染，而死亡的人数呢是126,600，差不多127,000，这个也非常的厉害。我们看它跟 SARS 比，它杀的人没有这么多，但是它感染非常的快，3个月、4个月的时间有200万人，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的一个敌人。顺便提一下1918年的大流感，到现在呢这世界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疫苗或者抗体来治疗或者对抗这个大流感。然后我们看到其实要找医治这些看不见的病毒实在是不简单一件事情。1918离开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年，我们这个是我在美国 CDC 就是疾病控制署的网站找到的资料。所以那个时候1918年他们用的方法也就是和我们今天没有分别，就是用隔离的方法，叫人家居家隔离，避免很多人在一起群聚，也是保持个人卫生。这让我想起今天我们在发生这个病毒之前整个世界还闹哄哄的，经济非常的蓬勃，我们说我们要上太空，我们要去月球，我们要登陆月球的背面，我们要去探索火星，我们要开始 5G 进入了一个特别AI 的时代。但是来了一个眼睛都看不到小小的病毒，拉到我们全世界人仰马翻，这真是一件让我们不得不 谦卑下来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看不见的仇敌在220个国家和区域感染非常多的人，那么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居家隔离，避免群聚，保持个人卫生。而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呢，这我们看到从来没有飞机不起飞的啊，今天世界上所有的航空飞机呢都停了下来，甚至有飞机师令人羡慕的一个行业，他们也失业了，他们甚至要做找别的工作来做。我们看到整个工商业都停摆了，股市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挫折，很多的商家想不想都想要裁员，政府要做出很多很多挽救工人不要失业的这个措施。我们看到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大的大衰退，可能会比二战之前的那个大衰退呢来得更大，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急需非常的高。我们看到这个可怕的病毒来的时候呢，全世界不管是很有文化很进步的国家或者落后的国家，好多人都去超市抢购，很多人都在抢买卫生纸，让我们看到人性丑陋的一面，我们看到人他们害怕时候的那个表现。甚至这一次的疫情也是有另外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西方人一向来很崇尚自由，所以你叫他们居家隔离是很困难的。特别在这个时候呢，好多西方的政府美国、法国、英国都纷纷呼吁他们的人民不但居家隔离，而且出来的时候要戴口罩。我们想不久之前他们还在反对戴口罩，甚至还要把这些戴口罩的华人抓他们拿去办法治。今天为了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呢，他们要戴上口罩。我们看到这个敌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人在这个看不见的仇敌面前真的是要谦卑下来。什么探索月球火星的计划要搁置了， 5G 要推出的这个时间要往后了，我们这个网上银行的等等这一些计划呢也要停了，原本腾飞的经济一下子说变就变，可能会造成更大比二战之前的那个大衰退呢来得更惨。我们看到狂妄原本非常骄傲的这些西方领先的国家的领袖呢，纷纷都在这一场与最强大的这个病毒面前呢失色了，他们丑态毕露，甚至有些以为不会传到他的国家，结果自己却染病要住在医院里面。所以我们看我们人，我想到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是的是的，人算什么，我们实在是在这个病毒的面前不得不谦卑。刚刚我们说1918年的疫苗，有效的疫苗和抗体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很多的国家说他们要研制这个疫苗来做临床还需要18个月的时间，因为还 这个测试的时间会很长，需要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实在是应该谦卑，我们应该谦卑，我们应该回到，特别是基督徒，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仰望。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更多的亲近上帝，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脆弱，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求他赐给我们智慧。在荧幕上我特别想到了诗篇138篇，那里第三节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是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这位上帝，他是听祷告的上帝，我们亲近他，他就会回应，他甚至要来让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使到我们心里面有能力，有智慧。第六节，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历史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类面对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呢，上帝垂顾这些人。我们想起三四千年前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他们呼求上帝，上帝拯救他们，带领他们成功离开那个压制他们的埃及，到圣地流奶与蜜的地方去。第六节还说，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所以我们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面前，我们要谦卑，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今天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些上帝创造的奥秘，我们只是发现那么一点点而已。你想一想，这一切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他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环保，我们看到这个空气，我们看到水泥土等等的这个再循环的例子比比皆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已经把这些真理，这一些事实摆在我们的周遭，让我们人类要经过好几千年的时间才一点一点的把它发掘出来。所以我们在创造的上帝面前，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谦卑呢？第七节，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感谢主，他是那位听祷告的，他是那位有能力的，我们求他，他会应允的主，他将我们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今天这个冠状病毒是一个很强的强敌，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能够把这个病毒去除。因此我们要仰望上帝。我们也要思考，作为基督徒，我们实在有很多的福分。我想起了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奇妙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 nobody， 我们是一个没有人懂的人，我们是一个很地位很低下，我们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是何等的福气，上帝亲自拣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里讲族类，就好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全世界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都是 属于一个大族，我们有我们应当生活的方式，我们有我们共同的盼望，我们是一个合一的群体，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过客，我们要一同来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上给我们那么多伟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回应他的呼应。在我们回到天堂之前，我们在世界上是客旅，但是我们要遵照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做世界的光，做世界的盐。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然后我们因为他的救赎，我们还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祭司的责任是什么？祭司是特别的一般人，被上帝所拣选出来，分别为圣。他要过圣洁的生活，他要常常来做人和上帝之间的那个桥梁。所以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罪祷告，为世界的罪来祷告，求神赦免我们，为很多世上的灵魂，他们今天还没有得到我们享有的这个救恩祷告，求神透过我们成为他流通的管子，让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们可能很害怕，他们没有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爱心，让我们依靠圣灵来做基督福音流通的管子。这里还说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这个是上帝的国度。今天我们相信了，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度，我们是不是有圣洁的生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相信了，我们就要穿上一个新人，我们要把这个过去的生活不对的、不和圣经教导的这一些坏习惯全部要改掉，让我们靠着我们的主他的大能大力改变，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经说我们不能够靠我们的力量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要亲近神，让圣灵引导我们的生命，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这里还说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上，我们今天不再害怕死亡，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会肉身死去，但是我们却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灵魂已经复生。我们好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所说的，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今天我们却靠耶稣基督我们重生了。我们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已经重生，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国，所以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在世界上虽然是没有人知道，是一个寂寂无名，毫无作为的一个小人物，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啊，我们是他所拣选的。因此我们要知道这个地位何等的宝贵，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时时刻刻为主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所以最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的那个责任呢， 就是要宣扬上帝，宣扬主耶稣他的美德，因为不但是他的福音，也是宣扬他的这个大能，让世界知道，让那些还在旧恩门外的人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天国子民的一份子。弟兄姐妹，这个实在是一个困难的时刻。罗马书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患难会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箴言里面一开始就说，爱是很久忍耐。我们看到这个忍耐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功课，在这个特别困难的时刻，我们要居家隔离，我们出去一定要戴口罩，我们觉得很烦，我们觉得很不痛快，但是圣经却告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忍耐，而且我们不是孤身一个人在这里作战，由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同体现，一同来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当然我们仍然要感谢以代祷，刚才我说了好一些我们可以感谢可以代祷的事件好像我们住在一个这么有福气的国家，这么贤明的政府保护我们，使得我们不受这个传染虽然今天很多的这个病毒仍然在传播的当中，但是在我们新加坡人民的社区的当中呢这个宗数却不多很多都是在客工的那些宿舍上面这一点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主，我们要赞美主的地方。我们也要不要忘记多多为着这些客工们祷告，他们漂洋渡海来到这个我们的国家，就是为了更好的这个生活他们在这些过去的年月的当中，在我们的国家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因此我们要为他们来感谢，为他们来祷告，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他们也能够得到保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不要忘记，既然我们今天都居家隔离，我们不用搭车去上班，我们有多余的时间，我们就用那些多余的时间来亲近主祷告读经唱诗然后呢不可停止聚会，这个是圣经清楚的教导。虽然今天我们不能够到教会去敬拜主，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每一个礼拜同样的时间，在我们家里面在网上与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主这个也是一个福分我们在网上今天的那个速度呢都已经非常的进步我们不会面对从前开始网际网络的那个时代现在这个病毒发生呢，对我们来讲虽然是有一些的限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主，同样的一个时刻在不同的地方，何等的奇妙。所以我们要遵守圣经的教导，不可停止聚会，同时我们也要继续，虽然不能够见面，但是我们还可以打一个 video call 跟弟兄姐妹说 hello 问好我们要透过这些网络WhatsApp 来彼此保持联络。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个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在这个困难的时刻继续的仰望主。我们一同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早上你与我们同在，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我们看到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有许多的教训，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样的过活。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特殊的身份，我们是有盼望的一个族群，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有一天要到你那里去，我们要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仍然没有忘记我们要预备与主永远同在，预备主你的再临。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